过，他似乎很镇静，他想，而且在按着他的计划行动。可是他的计划是什么呢？他想，我的又是什么？我必须随机应变，拿我的计划来对付他的，因为他个儿这么大，如果他跳出水来，我就能弄死他。但是他始终待在下面不上来，那我也就要跟他奉陪到底了。他把那只抽筋的手在裤子上擦擦，想使手指松动松动，可是手张不开来。也许随着太阳出来，他能张开，他想。也许等那些养人的生金枪鱼肉消化后，它能张开。如果我非靠这只手不可，我要不惜任何代价把它张开。但是我眼下不愿硬把它张开，让它自行张开，自动恢复过来吧。我毕竟昨夜把它用得过度了，那时候不得不把各条吊索解开系在一起。他眺望着海面，发觉他此刻是多么孤单，但是他可以看见深色的海水深处的彩虹七色，面前伸展着的吊索和那平静的海面上奇妙的波动。由于贸易风的吹刮，这时云块正在积聚起来。他朝前望去，见到一群野鸭在水面上飞，在天空的衬托下，身影刻画得很清楚，然后模糊起来，然后又清楚地刻画出来。于是他明白，一个人在海上是永远不会孤单的。他想到有些人乘小船驶到了望不见陆地的地方，会觉得害怕。他明白，在天气会突然变坏的那几个月里，他们是有理由害怕的。可是如今正当刮飓风的月份，而在不刮的时候，这些月份正是一年中天气最佳的时分。如果将刮起飓风，而你正在海上的话，你总能在好几天前就看见天上有种种迹象。人们在岸上可看不见，因为他们不知道该找什么。他想，陆地上一定也看得见异常的现象，那就是云的样式不同，但是眼前不会刮飓风。他望望天空，看见一团团白色的积云，形状像一堆堆可人心意的冰淇淋，而在高高的上空，九月里的高空衬托出一缕缕羽毛般的卷云。东北风微微吹，他说，这天气对我比对你更有利，鱼啊。他的左手依然在抽筋儿，但他正在慢慢地把它张开。我恨抽筋儿，他想，这是对自己身体的背叛行为。由于食物中毒而腹泻或者呕吐是在别人面前丢脸，但是抽筋儿，他想，是丢自己的脸，尤其是一个人独自待着的时候。要是那男孩在这儿，他可以给我揉揉胳膊，从前臂一直往下揉，他想。不过这手总会松开的。随后他用右手去摸吊索，感到他拉扯的分量变了，这才看见在水里的斜度也变了。跟着他俯身朝着吊索，把左手啪的紧按在大腿上，看见倾斜的吊索在慢慢的向上升起。他上来了，他说，手啊， 快点儿，请快点张开。吊索慢慢稳稳的上升，接着小船前面的海面鼓了起来，鱼儿出水了。它不停的往上冒，水从它身上向两边直泻。它在阳光里亮闪闪的，脑袋和背部呈深紫色，两侧的条纹在阳光里显得宽阔，带着淡紫色。它的长嘴像棒球棒那样长，逐渐变细，像一把青剑。它把全身从头到尾都露出水面，然后像潜水员般滑溜的又钻进水去。老人看见它那大镰刀般的尾巴没入水里，吊索开始往外飞速溜去。吊索朝水中溜得既快又稳，说明这鱼并没有受惊。老人设法用双手拉住吊索，用的力气刚好不致被鱼扯断。他明白，要是他没法用稳定的劲儿使鱼慢下来，他就会把吊索全部拖走，并且崩断。它是条大鱼，我一定要制服它，他想。我一定不能让它明白它有多大的力气，明白它如果飞逃的话能干出什么来。我要是它，眼下就要使出浑身的力气，一直飞逃到什么东西崩断为止。但是感谢天主，他们没有我们这些要杀害他们的人聪明，尽管他们比我们高尚，更有能耐。老人见过许多大鱼，他见过许多超过1000磅的，而且前半辈子也曾逮住过两条那么大的，不过从未一个人逮住过。现在正是独自一个人，看不见陆地的影子，却在跟一条比他曾见过、曾听说过的更大的鱼紧拴在一起，而他的左手依旧蜷曲着，像紧抓着的鹰爪。然而，他就会复原的，他想。他当然会复原，来帮助我的右手。有三样东西是兄弟，那条鱼和我的两只手。这手一定会复原的，真可耻，它竟会抽筋儿。鱼又慢下来了，正用它惯常的速度游着。弄不懂它刚才为什么跳出水来，老人想。简直像是为了我看看他个儿有多大，反正我现在知道了，他想。但愿我也能让他看看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不过这一来他会看到这只抽筋的手了，让他以为我的男子汉气概要比我现在所有的更足，我就能做到这一点。但愿我就是这条鱼，他想。他正使出所有的力量，而要对付的仅仅是我的意志和我的智力。他舒舒服服地靠在木船舷上，忍受着袭上身来的痛楚感。那鱼仍稳定地游着，小船穿过深色的海水缓缓前进，随着东方吹来的风，海上起了小浪。到中午时分，老人的抽筋的左手复原了。这对你是坏消息，鱼啊，他说，把吊索从披在肩上的麻袋上挪了一下位置。他感到舒服，但还是觉得痛苦，尽管他根本不承认是痛苦。我并不笃信宗教，他说， 但是我愿意念十遍天主经和十遍圣母经，使我能逮住这条鱼。我还许下心愿，如果逮住了它，一定去朝拜科夫莱的圣母，这是我许下的心愿。他呆板地念起祈祷文来，有些时候他太倦了，竟背不出祈祷文，他就念得特别快，使字句能顺口念出来。圣母经要比天主经容易念，他想。满被圣宠的玛利亚，天主与你同在，你是女人中有福的，你儿子耶稣也是有福的。天主圣母玛利亚，在今天以及在我们临死的时候，为我等罪人祈祷吧，阿们。然后他加上了两句，万福童真圣母，祈求你叫这鱼死去，尽管他多了不起。念完了祈祷文，他觉得舒服多了，但依旧像刚才一样的痛，也许更厉害一点。于是他背靠在船头的木舷上，机械地活动起左手的手指。此刻阳光很热了，尽管微风正在柔和地吹起。我还是把挑出在船梢的细吊丝重新装上吊饵的好，他说，如果那鱼打算在这里再过上一夜，我就需要再吃点东西。再说水瓶里的水也不多了，我看这儿除了奇丘也逮不到什么别的东西，但是如果趁它新鲜的时候吃，味道不会差。我希望今夜有条飞鱼跳上船来，可惜我没有灯光来引诱它。飞鱼生吃味道美得很，而且不用把它切成小块，我眼下必须得保存所有的精力。天哪，我当初不知道这鱼竟这么大，可是我要把它宰了，他说，不管它多么了不起，多么神气。然而这是不公平的，他想，不过我要让他知道人有多少能耐，人能忍受多少磨难。我跟那男孩说过来着，我是个不同寻常的老头，他说，现在是证实这话的时候了。他已经证实过上千回了，这算不上什么，眼下他正要再证实一回，每一回都是重新开始。他这样做的时候，从来不会想过去。但愿他睡去，这样我也能睡去，梦见狮子，他想。为什么如今梦中主要只剩下了狮子？别想了，老头，他对自己说，眼下且轻轻地靠着木舷船歇息吧，什么都不要想。他正忙碌着，你越少忙碌越好。时间已是下午，船依旧缓慢而稳定地移动着。不过这时东风给船增加了一份阻力，老人随着扑大的海流缓缓漂流，吊索勒在他背上的感觉变得容易忍受而平和些了。下午有一回，吊索又升上来了，可是那鱼不过是在稍微高一点的海面下继续游着。太阳晒在老人的左胳膊、左肩和背脊上， 所以他知道这鱼转向东北方了。既然这鱼他看见过一回，他就能想象他在水里游的样子。他那翅膀般的紫色胸鳍大张着，直竖的大尾巴划破黝黑的海水。不知道他在那样深的海里能够看见多少东西，老人想。他的眼睛真大，马的眼睛要小得多，但在黑暗里看得见东西。从前我在黑暗里能看得很清楚，可不是在乌漆墨黑的地方，不过简直能像猫一样看东西。阳光和他手指不断的活动，使他抽筋的左手这时完全复原了。他就着手让他多负担一点纳力，并且耸耸背上的肌肉，使吊索挪开一点，把痛处换个地方。你要是没累乏的话，鱼啊，他说出声来，那你真是不可思议了。他这时感到非常疲乏，他知道夜色就要降临，所以竭力想些别的事儿。他想到棒球的两大联赛，他知道纽约市的洋基队正在迎战底特律的老虎队。这是联赛的第二天，可我不知道比赛的结果如何，他想。但是我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对得起那了不起的迪马基奥。他即使脚后跟长了骨刺，感到疼痛，也能把一切做得十全十美。骨刺是什么玩意儿？他问自己。西班牙语里有这个词儿，我们没有这玩意儿。他痛起来，跟斗鸡脚上装的锯刺儿扎进人的脚后跟时一样厉害吗？我想我是忍受不了这种痛苦的，也不能像斗鸡那样一只或两只眼睛被啄瞎后仍旧战斗下去。人跟伟大的鸟兽相比真算不上什么，我还是情愿做那只待在黑暗的深水里的动物。除非有鲨鱼来，他说出声来，如果有鲨鱼来，愿天主怜悯他和我吧。你以为那了不起的蒂马基奥能守着一条鱼像我守着这一条一样长久吗？他想。我相信他能，而且更长久，因为他年轻力壮，加上他父亲当过渔夫。不过骨刺会不会使他痛得太厉害呢？我说不上来，他说出声来，我从没长过骨刺。太阳落下去的时候，为了给自己增强信心，他回想起那回在卡萨布兰卡一家酒店里跟那个码头上力气最大的人，从新福高斯来的大个子黑人比手劲儿的光景。整整一天一夜，他们把手管搁在桌面一道粉笔线上，胳膊朝上伸直，两只手紧握着，双方都竭力对对方的手使劲朝下压到桌面上。赌注下了真不少，人们在室内的煤油灯下走出走进，他打量着黑人的胳膊和手，还有这黑人的脸。最初的八小时过后，他们每四小时换一名裁判，好让裁判轮流睡觉。他和黑人手上的指甲缝里都渗出血来，他们俩紧盯着彼此的眼睛，望着对方的手和胳膊。那些打赌的人在屋里走出走进，坐在靠墙的高脚椅子上旁观。四壁漆着明亮的蓝色，是木质的板壁，几盏灯把他们的影子投射在墙上。 黑人的影子非常大，随着微风吹动挂灯，这影子在墙上移动着。一整夜，赌注的赔率来回变换着。人们把朗姆酒送到黑人嘴边，替他点燃香烟。黑人喝了朗姆酒，拼命使出劲来。老人呢，当时还不是个老人，而是冠军圣地亚哥。有一回他的手被扳下去将近3英寸，然而老人把手扳回来，又成为平手了。他当时确信自己已占了这黑人的上风。那是个好样的黑人，了不起的运动员。天亮时，打赌的人们要求当和局算了，裁判直摇头，老人却使出了浑身的力气，硬是把黑人的手一点点朝下扳，直到搁在桌面上。这场比赛是在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开始的，直到星期一早上才结束。好多打赌的人要求算是和局，因为他们得上码头去干活，把麻袋装的蔗糖装上船，或者上哈瓦那煤行去工作，要不然人人都会要求比赛到底的。但是他反正把它结束了，而且赶在任何人上工之前。此后好一阵子，人人都管他叫冠军。第二年春天又举行了一场比赛，不过赌注的数目不大，他很容易就赢了，因为他在那第一场比赛中打垮了那个西恩弗高斯来的黑人的自信心。他后来又比赛过几次，就再也不干了。他认为如果一心想要做到的事，就能够打败任何人。他还认为这对他要用来钓鱼的右手有害。他曾尝试用左手做了几次练习赛，但是他的左手一向背叛他，不愿听他的吩咐行动，他不信任他。